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有两段啊，第一段是在《使徒行传》十一章啊十九节到二十六节，第二段是《使徒行传》的十三章一到四节。我们先来读第一段啊。好，请。那些因使徒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只走到腓尼基和塞浦路并安提亚，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亚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多了。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从到安提亚为止。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他们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亚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成为基督徒，是从安提亚起手。好，这是第一段。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与分封之王西路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从那里坐船往塞浦路斯去。好，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哈，赖牧师这个周末在我们当中释放信息啊。赖牧师呢，如果大家星期五或者星期六来的时候已经介绍过，那么我看到今天还有很多的人哈，我想可能还不太熟悉赖牧师，我再介绍一下哈。赖牧师是西方神学院宣教的博士哈，他有四十多年的这个布道、职堂和宣教的经历啊，那么他是这个新加坡福音自传会的这个主任，另外他也是这个万国福音使团董事会的主席哈。那我们这个周末哈，我们一共听了三堂的信息，今天是最后一堂哈。大家还记得头一堂的信息是什么吗？我们有两个手哈。我就记得两个手，非常的好，非常的生动哈。恩典与真理哈，一个手是恩典，一个手是真理哈。那第二堂呢？好，我听到了哈，整全的福音与整全的事工哈。第三堂呢？刚才 Gary 也提到哈，成为人人宣教的无墙教会哈。赖牧师给我们这个周末给我们带来非常多的新的信息，也让我们重新的思考我们怎么样去做这个宣教的事工哈。那么他今天的这个信息的题目是成为自强不息的宣教教会，我就把时间交给赖牧师。
好，感谢上帝让我们能够进入了这最后一堂。不过主日学我还有一堂，等一下哈，是讲这个护教学跟宣教如果你有兴趣怎么样在宣教工厂传扬福音那我们也欢迎你哈来参加我们的主日学。那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这个成为自强不息的一个宣教教会可能在你心里面在想说，这个世界上有自强不息的宣教教会吗？好，今天我们就回到圣经来看 圣经所提到的一间教会，我称它是自强不息，有原因的啊，所以我们就从中来学习。那我们知道呢，这个我这个不是我的 PowerPoint， 前面全部没了。好，我们做个祷告哈，求主祝福这时间。天父，我们感恩今天早上，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主，我们愿意亲近主，主啊，求你的宝血来接近我们，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恶，主啊，使我们得以靠近你，主啊，求你自己施恩保守以下的时间，主，我们愿意听到主的声音，求主你今天早上再向我们说话。主啊，我们愿一切荣耀颂赞归给你，求主你在我们中间施恩赐福给我们，让我们亲近主的时候，主你欢喜的亲近我们。主，我们就把以下时间恭敬的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那或者他们在搞我的那个 PowerPoint。那我们知道，我们很感恩，我们呢都度过了这个疫情。那虽然不是完全度过哈，最起码我们大概我们都感觉到好像进入了一个尾声。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死了不少的人，因着这个 COVID 的缘故，很多人去世了。不过我们回想在这两三年，我们仍然的活在这里，我们仍然还有生命气息，坐在这里来敬拜上帝。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大难不死什么，必有后福啊。那我告诉你，如果我们是基督徒呢，我们这样讲的话好像有一点奇怪。那为什么呢？因为大难不死是有后福的话，我们基督徒知道后福不是在这个世界上的，后福是在那边的，对啊，如果你真的想后福，应该在那边去了哈。所以我想基督徒不应该是这样讲的。基督徒呢，我们说大难不死，必有未完成的使命。意思说呢，我们大难还没死，意思说神你还留你在这个世界上，一定你还未完成一些的使命，无论是在你的家庭，无论是在你在工作，或者在主耶稣这个大使命里面，我们还有未完成的使命，好不好？我们盼望的，我们所有弟兄姐妹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智，我们一方面感恩我们没有在最严重的那个 COVID 的时候离开这个世界，不过我们更加要提醒自己，神为什么留你下来？究竟还有什么未完成的使命？那我们基督徒才会带着一个使命感的来活着。这个疫情如何影响到教会？这个疫情又如何影响到教会的宣教事工？那我想，这就是我们世界上所有的基督徒所关心的一个问题。你知道，当疫情来的时候呢？我本来又说啊，又一场好像 SARS 的那个事情来，不过呢大概又很快就过去了吧。没想到他一个星期两个星期然后一个月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病呢不简单，它可能会影响我们更久的时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教会怎么去面对呢？那我做宣教呢要怎么样去做宣教呢？我想呢，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它让我们所有做教会的或者做宣教的人呢，都要重新来思考，我们究竟在这样的一种的时代里面，要怎么样去牧养主的教会，怎么样去做宣教的工作。好，所以我们呢，我们知道这个疫情过去，我们已经不能够回头到以前那一种的常态。我们呢，所谓的就叫新常态。所谓新常态呢，就是我们要学习跟病毒共存的一个情况，因为呢，这个病毒大概不会离开我们。 那各种的病毒也会啊接踵而来。但是无论怎么样，在一个新常态里面，教会要怎么面对这个挑战呢？我很喜欢 Winston Churchill 讲这句话，他讲 Never let a good crisis go to waste， 那不要浪费一场的好危机。那 Winston Churchill 当时呢面对战争的时候，他讲说呢，这个好像是个危机，但是呢危机中呢，他一定要给我们学一些功课。可能你想说有吗？圣经有这么说吗？其实圣经有这么说的。总之等下我打给人看一个经文非常重要。但是呢我们一进到一个新常态的时候，我们就会面对不同的挑战了。那英文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 It's a whole new ball game。 一个 whole new ball game 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好像去打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球类的意思。比如说呢，你是很会打羽毛球的，那但是你打乒乓的时候不要拿你的羽球拍去打乒乓，对啊。那如果你是打篮球的啊，你不要拿篮球来踢足球这样的踢啊。因为呢当你去在打不同的球类的时候，你就有不同的工具来打，甚至有不同的方法，甚至有不同的规矩来打法。那如果呢我们这一教会进入一个新常态的时候，那我们教会怎么样去面对这事情呢？所以啊，罗马书讲得很清楚，我们晓得呢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的益处，那就是啊按叫按他的旨意所被召的人。所以我们这些被召的人，我们应该要问自己，好了，上帝呢带我们经过了这个疫情了，现在呢我们是一个 new ball game 的一个时代，那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个时代的挑战呢？我们从这个新常态学习什么？我们应该有什么新的观念？我们应该有什么的新的意向？我们要有什么新观念的去面对，新方法去做，还有新的做法要怎么样？那我想呢，就是今天我们要在神面前祷告的，在疫情下的宣教，我们再一次的重新的去思考。那英文叫做 Rediscovering Missions in the Midst of the Pandemic， 就是说在这个疫情的时候，我们要重新的去思考这个问题。那我在在疫情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做宣教要常常跑去宣教工厂做很多工作，但是呢两年三年不能走动的时候，迫使我坐下来重新思考神要我们做什么。那我想最好的一个方法呢，就是要回到圣经。我们回到圣经来看，圣经教导我们怎么去面对各种的严峻的挑战。意思就是说呢，我们教会呢不是单单在这个时代面对这个 COVID 啊这么严峻的时代啊这个挑战，其实在历史里面教会都度过许多的逼迫，许多的灾难，许多的考验，但是教会仍然的存在这个世界上。所以呢我们应该要回到圣经，应该有一些不变的原则来应对千变万化的时代。所以我们今天要在神的面前来求主给我们智慧。所以在灾情最严峻的时候，我就一直跟教会沟通一个观念，教会是隔而不离的教会，虽然我们都隔离了，教堂关起来了，但是教会是指人，不是指那个教堂。教堂可以关起来，但是基督徒呢还可以透过各种的智慧怎么样的去继续为主做见证。宣教也是如此，宣教是约而不疏的宣教。那昨天我们花了一点时间来解释这个观念，为什么是隔不离的教会呢？因为教堂不是教会，教会不是教堂，教堂可以关掉，教会啊，虽然我们也受限制，但是我们呢仍然求神给我们智慧去活动。那过去我们教会在牧养的时候，我们把所有的活动都放在教会里面，所以因此呢当教堂一被关的时候，教会就不知道怎么牧养了。我告诉你，我在新加坡有好多新加坡的牧者朋友，也有很多马来西亚的牧者朋友， 我坦白告诉大家，新加坡的牧师呢，70%按照调查有精神压力，在这个疫情的时候，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牧养啊，他们不能够回到教堂去，又不能够像个别的这样子的去接触，也不能够去探访。甚至呢，我遇到几个牧师呢，跟我谈那边谈的时候，一边谈一边流泪。他讲，牧师，我不知道怎么牧养，我也不知道怎么样来带领我教会了，因为多久这样的情况我也不懂。还有一个牧师呢，他哭着的告诉我，你们都在用Zoom，我连Zoom都不知道是什么，我要重新来学啊！我搞到我半夜都没有睡觉哈，我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这个事情。所以你要知道呢，当我们过去呢，我们很习惯性的把所有活动放在教堂的时候，这个叫疫情一来一关起来，我们就不知道怎么活动了。那你肯定这个 COVID 过后，以后不会有再另外一场的这样子的灾难来吗？那教会要怎么去面对呢？所以因此呢，我们昨天一直强调，教会呢不要以教堂为中心，教会应该以信徒的生命为中心。我们要学习透过信徒的生命去传扬福音，而透过信徒的生命，就是要动员装备信徒，在社区、在家庭、在职场里面来继续的活动。我们求主来这样子的帮助我们教会，在这个新常态里面重新思考这个问题。因此呢，在这个疫情中，教会要成为一件割而不离的教会，宣教也不束的不约束的宣教。因为呢，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所讲的这句话，耶稣对当时的门徒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上帝没有停止做事，就算这个疫情把所有的教堂关闭了，但是上帝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在家里面在工作，所以上帝没有停止过。所以呢，求主帮助我们呢，在这个疫情给我们这么大的冲击之后呢，而我们不应该是奄奄一息，而应该是生生不息，成为一个自强不息的一个教会。但可能你想说，可能吗？那就看你教会的情况。那今天我发现到有一些教会慢慢的走出来了，他们从那种求生的模式进入复兴的模式，这个是好的事情。但是有一些教会呢，一根不起了，他们再不能够再一次活起来。我也知道有几年教会从此就不再开了，因为呢，本来他们都是很弱的教会，一关了一两年之后就不用再开了啊。那不过我也知道有一些教会呢，他们从来不在求生的模式里面，就在疫情里面，他们继续的透过各种的方法宣教。一开放的时候，他们人数还比他疫情前更多。我实在看到这样的教会，所以弟兄姐妹，教会呢应该是自强不息的。如果我们教会遇到这样的挑战就垮下去的话，这是神的教会吗？所以神的教会，神自己工作呢，我们一定会能够经历过能够经历过所有的考验。所以因此我们就回到圣经里来看，我们今天呢要怎么样去做。那当然我不能够花太多时间来讲怎么样牧会，但是因为我今天早上是宣教年的时候，我就讲宣教。不过宣教呢，很多时候也可以应用在本地的教会里面。不过呢，我们来看究竟宣教要怎么做。那首先呢，如果你教会是一个宣教的教会，我们就来学习一间教会，就是在圣经所讲的，就是安提亚教会。我称安提亚教会呢是一个自强不息的一个宣教教会。因为呢，这个教会很特别，他们呢可以在经过逼迫之后，成为了茁壮起来的一个非常强盛的教会，也成为了第一间差派宣教士出去的教会。因此呢，我相信我们可以从安提亚来学习的。所以要学习成为自强不息的一个教会，那我们来学习安提亚教会。 那刚才我们弟兄已经带领我们啊读了这个哈啊这个、两段圣经提到安提阿教会的。那我们先从它的历史来了解，你就明白为什么我称它是自强不息的一个教会。原来安提阿那个教会呢，它的背景是这样啊，他们是怎么样成立的呢？那圣经告诉我们，当时呢耶路撒冷有一个大逼迫，那大逼迫的时候呢，有一群的犹太的信徒就开始离开耶路撒冷，你不离开恐怕你也被杀掉或者监禁，所以有一群的信徒说、哦、我离开啊，我他就开始开始往那个北部走了。那为什么走往北部走呢？你往南部就是埃及啊，然后往东就是大山脉，在那边啊，在那边拦住的话路，往北有一两个大城市在那边，往西就是那边是一个海，对吧？所以呢，他需要去啊，除非你坐船要到那些居比路啊这些地方去。所以当时犹太人呢，他们走路的话呢，就往北，北部呢就是这个安提亚啊，安提亚。那北部这个城市安提亚呢，可以说在罗马帝国里面的第三大的城市，最大的城市是罗马，第二大城市是亚历山大，第三大呢就是安提亚。所以这个是一个大城市。犹太人呢，一般上因为他们是做生意的啊，犹太人，所以他们都喜欢往大城市，因为那边有生意做，他们就跑去了。所以因此呢，他就往北部去啊，到了在安提亚那边。那边呢也有一个港口在那边哈，那个港口呢叫做西流西啊，就是溪流，就是亚历山大帝的一个将军把安提亚建立之后又建了一个港口叫做溪流。所以呢当时那个地方是非常发展到非常好啊，然后呢那个交通很方便的地方，所以呢他们耶路撒冷的受苦的信徒就跑去那边了。不过有人就问一个问题了，说那有什么了不起嘛？他们耶路撒冷的信徒跑过去，他们受逼迫啊，这样跑掉了，你说他们是英雄吗？啊，他们也不英雄，也是怕死才跑去的嘛，对吧？所以呢，你说他们有什么了不起，会建立一个自强不息的教会？那大家要了解一个观念哦，圣经里面耶稣基督也告诉我们，当耶稣基督说，当这个城逼迫你的时候，你就离开这个城啊，然后到另外一个城去。那耶稣基督有这样的教导的，但是你要了解，是不是他们是一个懦夫，所以不敢面对逼迫离开耶路撒冷的？也不是，因为呢，这些犹太人本来就是做生意的，他们也有产业在耶路撒冷，他们只要否认耶稣基督，他什么都保住。但是他们如果要继续相信的话，他就放弃一切。你说这一些基督徒是没有放下吗？他们有放下的，他大可以否认耶稣就可以了。但是他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为了他们的信仰呢，他们的耶路撒冷产业全部放下，做生意的机会也放下。我常常讲，基督徒是不怕死的，但是基督徒不会送死的。所以送死跟怕死是两码事。所以耶稣基督呢告诉我们呢，这些基督徒呢离开了那个耶路撒冷，就到了安提阿。有人就问说，为什么上帝很奇怪，当时没有用耶路撒冷成为第一个差宣教士的一个教会，为什么用安提阿教会做一个差宣教士的那个教会？有很多原因了。那有人讲说，哦，一个其中的原因，因为安提阿是一个城市，你知道城市呢是资源汇聚资源的地方，人才钱财都有，所以呢因为它是一个城市，所以呢既然有这么多钱财人才，所以呢上帝就选择这个这个教会。那当然是这样吗？我觉得也不是这样。也有人讲说，哦，因为这个安提阿呢它有得天独厚的一个位置，所以保罗去宣教很简单，就在溪流一上船就到整个罗马帝国，所以呢就是很方便，所以呢是一个大城市，是一个 good location， 所以上帝用安提亚的教会是有道理的。不过我相信呢这个也不是主要的一个原因，我相信神用这个教会呢有他一个很特殊的地方。为什么 上帝要用安提亚教会。所以上帝用安提亚教会呢，因为它是一个自强不息的，自强不息的教会呢，它有几个特征。怎么样一个特征呢？好，我们首先来看。第一呢，就是安提亚教会原来是一个从逼迫中茁壮起来的一个教会。那刚才我说呢，这一群人呢，他离开耶路撒冷不是因为他们怕死，也不是因为呢他们不敢为主受苦而离开耶路撒冷。这一般人呢，是为着信仰愿意放弃，而他们总觉得上帝，我为上帝走到别的地方，我也继续的把福音传到更多的地方。所以如果你看圣经，在马太福音那边十章有讲过一句话，也是有人在这里逼迫你们，你就劝到哪里城去。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城邑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意思说呢，那个逼迫是会很厉害的，那在将来也会有很多的逼迫临到你们。但是呢，你们有逼迫，你可以送死，或者你不怕死的，但是不留在那边，继续往别的地方去。所以呢，当时的门徒他们是一边走一边往那个地方去。所以因此呢，给我想到一样事情。那这一次的 COVID 的这个病病毒呢，有好像呢，当时1347年到1353年这一个黑死病的情况一样。那为什么我们讲说这好像黑死病的一样呢？因为当时欧洲的教会受到黑死病的冲击的时候，人就称它是上帝之鞭The King of God。据说借助这个病症教导当时的一个当时的教会，当时的信徒。所以我自己相信呢，其实呢，这一次的疫情呢，真的是炼净或者说净化了教会它是真的能够过滤了一些假信徒，也警醒了不少的爱主的弟兄姐妹，也能够让教会反思我们自己的牧养的一些观念，甚至的转化了我们牧养的那一些思维跟性质。疫情没有办法摧毁主的教会的，所以经过这一次的疫情呢，你会看见哪一些是真的信徒，哪一些是真正的一个茁壮的教会。所以我们就从此来了解到说，原来世界上没有一个势力，没有一种的疾病可以打垮教会。所以感谢主啊，我今天看到你们好很多的人就回到教会来了，我为着你们来感恩啊。因为呢，我相信呢，神的教会透过逼迫，透过疫情是被巩固起来，而是不会垮下去的。也有人很担心中国的教会，因为听起来听说呢，中国呢现在收紧在宗教活动里面有很多的一些措施大家都很担心。那弟兄姐妹，我们不用担心，因为呢，没有一个约束可以约束到上帝了，没有一个打击可以打垮教会了。所以呢，我们求主帮助，每一次的打击使教会更加的刚强的起来。所以我相信这一次疫情也不例外。所以呢，我们从耶路撒冷教会里面看出，为什么安提亚教会后在并建立起来的时候，还比他们的母会耶路撒冷更刚强，而且还甚至可以拆出第一堆的宣教士。所以我们为着这个教会感恩，是从患难中茁壮起来的。所以我们现在是从疫情中走出来的教会，让我们重新得力我们走前面的路，知道怎么样更重要的各种的方法来牧养教会。第二呢，这个教会呢也会产生门徒的教会。那为什么我讲是它会产生门徒的教会呢？你知道当这个教会在增长的时候呢，那个消息呢就传回了耶路撒冷教会。当时耶路撒冷呢好像是一个大总部一样，他们一听的时候，他们讲有这样的事情啊，我们犹太人走到那边去，开始了犹太人信徒的教会，但是又听说那边还有外邦人也信耶稣。他们从来没有看过外邦人信耶稣，意思就是说非犹太人信耶稣。所以因此呢，他们就很紧张， 耶路撒冷教会说，那一些非犹太人也可以信耶稣吗？那个教会纯正吗？哦，他们就很担心这一点。后来他们在讨论之中的时候呢，他们讲我们派一个人去做一个调查，看这个教会纯正不纯正啊？犹太信徒我们放心一点，因为他们懂得旧约，懂得律法。但是这非啊那个非犹太人呢，他们呢没有旧约背景啊，他们也没有律法，所以呢他们会被纯洁的相信耶稣基督呢？所以他们就派一个人，他们选了谁呢？就是巴拿巴。你知道为什么他们选巴拿巴吗？因为巴拿巴是一个很特别的人，这个人心胸很广的一个人啊，是一个好人，圣经说的，他又很有信心的一个人。那你怎么知道巴拿巴是很特别的人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啊，保罗你记得吗？还没有信耶稣之前，他是大基督徒的嘛。所以呢，有一次保罗呢要到大马士革去抓基督徒要杀的时候啊，保罗呢就走到一半的时候，主耶稣向他显现啊，然后他就进到大马士革，然后呢就安拉利亚为了祷告，他的悔改归向主受洗，他信了主呢，又在那边传福音。他传福音的时候，犹太人要杀他，哇！他就保罗就很狼狈的从大马士革呢就逃出来，就回到耶路撒冷。但他保罗知道一样事情，他现在信有耶稣，他就需要教会。所以他就要到教会去，盼望呢能够跟教会有一个那个教会的生活。但是没想到他回到耶路撒冷教会的时候，哇，那些信徒一看到他就全部躲开。那为什么会躲开？因为早期的时候呢又没有电话，有电话很简单嘛，对不对？只要亚拿尼亚打个电话给彼得啊，彼得啊，保罗信耶稣了啊，你不要杀他，对不对啊？啊，或者呢保罗有一个洗礼证书，你们不要走不要走，我有洗礼证书啊，大马士革的洗礼证书啊，或者有微信也不错，对不对啊？这样子微信说啊，保罗已信主了，你们欢迎他吧。那当时是没有的，所以保罗是鼎鼎出名杀基督徒的，而且他去大马士革信了耶稣，谁知道嘛，在耶路撒冷没有人知道。所以保罗一进到耶路撒冷教会的时候，他讲我来了，你想看那些信徒都怎么样，哇，全部呢从窗口爬出去，后面门的爬出去，全部都跑了，所以没有人接待他的。所以你想看，如果你是保罗，你是怎么感受？所以有时候我在想啊，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任何一间真的很冷的教会的话，大概就是耶路撒冷这个教会，他真的是很冷，对不对？没有人接待他。不过呢，感谢主，有一个人呢，对人有信心，心胸很广阔的，就是巴拿巴，对啊。所以巴拿巴呢，就看到保罗的呀，就欢迎他，就引荐他进到教会，然后呢，就跟那个门徒在一起。所以巴拿巴是一个心胸很广的人。所以为什么他们派他去调查这个安提亚教会呢？因为当时安提亚有两批信徒，一批是犹太人。一批呢是讲希律尼话的，就是希腊人意思。意思就是说呢，在教会历史里面，第一间希腊人的教会就是安提亚教会，是非犹太人的教会。所以当时犹太信徒的教会呢，不知道怎么处置啊，一个非犹太人的一个教会，所以他们讲说，你去吧。有些人说我不会讲希腊话，你不要叫我去啊，对不对啊？他也说那你去吧。他讲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他们沟通啊，对不对？那因为呢，犹太人啊，从耶路撒冷离开的时候，你注意圣经啊，他们只向犹太人传福音哦，一直走一边传福音，只向犹太人，因为他们不会希腊话，所以到了安提亚的时候呢，他们才慢慢学希腊话。不过感谢主。由别处的一些犹太人会讲希腊话的人，到了安提亚就向安提亚的那个希腊人传福音。后来他们一信主的时候，两个会众就融纳在一个教会里面，一起来敬拜神。所以呢，当时谁敢去调查？然后你懂不懂那个希腊人的那些文化等等的问题？犹太人是很怕跟外邦人有来往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他们讲哎，巴拿巴你去吧，因为你是心胸最广的，对不对啊？你能够接受一个被害基督徒的保罗呢，能够带领他能够成长，我相信你应该可以去了解那个情况。巴拿巴说好，我去。所以巴拿巴就去啊。那巴拿巴一到那个地方呢，就忘记回家了，报告了，他就留在安提亚。为什么？因为他一看的时候，他讲哇，这个城市呢，那些人啊， 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希腊人啊，他们都愿意听福音。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个好人，蛮有信心，圣灵充满，所以呢，他带领许多的人啊归向主，所以他就不回耶路撒冷了啊，他自己就留下来牧养的教会。不过巴拿巴很聪明了，他带领这人信主呢，他就立刻跑去找保罗了。他去到他书那个地方，去把保罗找出来，然后带回啊安提亚去牧养教会。那为什么巴拿巴会找保罗呢？一个原因是因为保罗呢是双语的，保罗是精通犹太人的律法，他又精通希腊人的那些的啊哲学思想，所以保罗又会讲啊希伯来话，保罗又会讲希腊话。所以呢，巴拿巴很聪明，就把保罗带来，他说：“你既然是双语的啊，你就来帮助我牧养。”不过我自己相信了，不是单单这样子。这个教会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巴拿巴觉悟到一样事情：教会不单单应该有广度，教会应该要有深度。教会只有广度没有深度的话，那个教会不算是自强不息的。所以呢，我们如果教会呢，当你有很多人，很多人信耶稣，当然是好事。但是如果每一个人信耶稣的，那信仰都很肤浅的话，教会这样的教会也不是好事，因为呢会有很多的问题。所以巴拿巴他很聪明，他知道呢，我们不单要带领人来信耶稣，我们要把他们带领成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巴拿巴是很会传福音的人，带领很多人信主。不过他知道不够，那个只不过呢是有广度，所以有广度，但是呢也要有深度。他知道保罗很会做教导，所以因此呢他就把保罗带来，所以保罗呢就跟他一起来教啊教导啊教会。所以第二个原因，为什么啊这个安提亚教会是自强不息的？一，他不是在一个啊平平安安日子出来的教会，他是经过逼迫考验的出来茁壮起来的教会。第二，他会产生门徒的教会。所以因此呢，今天教会我们如果要做宣教，不断的做下去的话，而且就要推动我们好像昨天晚上所讲人人的宣教的话，我们必须要 make sure 肯定我们教会每一个人都是耶稣的门徒。因为是耶稣基督门徒，他就会传福音了。那不会传福音呢，就证明了这个人只有啊广度没有深度的人，他不了解了神给我们的生命，不是单单自己信了耶稣上天堂那么简单，我们是要广传福音的一个人。所以当时呢这个教会也是这样的一个教会。好，第三呢，那这一间教会呢也是有普世宣教意向的教会。意思就是说这个教会呢，他们呢是非常敏锐圣灵的引导，在祷告的时候圣灵感动他们说，你们出去啊，带整个罗马帝国去传福音。他们立刻明白神的心意。为什么？那如果我们记得哈、啊，在啊也啊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里面呢，你知道圣经耶稣啊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呢，就是我们要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当时福音从逼迫的耶路撒冷出来了，经过了犹太全地，再经过撒玛利亚到了安提阿。安提阿是我们今天的叙利亚的地方，那最近的大地震就是在安提阿啊。所以叙利亚的地震，土耳其不用讲啊，这个叙利亚的地震中心的一带就是在安提阿。那到了安提阿的时候，教会突然间知道他们的定位是什么了。因为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要从耶路撒冷要传到整个世界，现在呢他们已经到了世界的边缘，安提亚再一步出去就是一个罗马的世界，当时叫做罗马帝国，因为当时罗马的统治整个地中海的所有的地域。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这个安提亚教会呢，它是一个非常敏锐圣灵的引导，他知道说对，我们就走多一步，既然从耶路撒冷来到安提亚， 安提亚再一步就是到地级，所以保罗呢跟巴拿巴就出去传福音。所以感谢主，我们看见的一个教会，当他开始将此成熟的时候，不但是在耶路撒冷有传福音，在自己的犹太全地有传福音，在这个撒玛利亚传福音。The next step 就是普世宣教，就是要把福音传到普天下。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使命的观念。好，第四，安提亚教会呢是一个自强不息的教会呢，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平衡成熟的教会就是说a mature church 它有一个非常 balanced group 的一个教会。如果你对这个教会做一个分析的时候，他们有四方面的成熟。一种的成熟就是属灵上的成熟，第二种的成熟呢叫做人数上的成熟第三种成熟呢就是领袖的成熟，第四种的成熟就是他们的经济资源成熟。那有很多时候我们在问问自己，我们的教会成熟不成熟？成熟不是看年龄，有一些人活到很老，不过人很幼稚，所以年龄不等于是一个成熟。成熟的教会呢是有四个方面可以衡量的，这四方面就是灵命、人数、领袖、资源。所以安提亚自强不息，因为他有这四方面的那个成熟度。那你如果回去看的时候，你就会注意到。那我今天呢是全部缩短来讲，给让你大家自己好好的回去去思考因为我重点是在后面好，现在呢我们就看这个教会呢，他们是灵命成长我们叫做 qualitative growth 然后他的教会人数增长，我们叫做 quantitative growth。 那第三是领袖成长，叫做 leadership growth 第四就是他们呢是在资源成长叫做 financial 或者叫做 resources group。 那这个教会因为这样的成长，这个教会呢就可以开始做宣教，因为他们是很成熟的时候就在做宣教。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如果你要做宣教要继续做，不会后劲不足的话，你要 make sure 我们教会呢在做宣教的时候，我们在四方面在本地也要好好的增长，那我们教会才能够做得长久。做宣教的时候就不会感觉到后劲不足的一种情况。好，最后呢我就要讲这个教会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今天一间真正宣教教会呢，一个自强不息的教会呢，他怎么做宣教？我用四个字来表达一个真正一个自强不息的宣教的行动。那四个行动呢，就是第一个 pray 就是祷告，第二就是 preach 就是传扬第三个是 give 就是奉献第四个是 go 就是要出去，我们叫做 PPGG 就是 pray preach give and go。 好，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这个教会非常着重祷告。你知道祷告也是一个宣教的很重要的一个行动，所以我们就称为祷告宣教。所以有时候我听到有一些教会在疫情的时候呢心里好纳闷，就是说哎呀牧师，我们现在哪里都去不了所以呢我们做不了宣教。弟兄姐妹，宣教是你买一张机票跳上飞机坐到那边才是宣教吗？宣教呢必须要从祷告开始的。你知道你教会过去做宣教用了太少时间来祷告，疫情的时候神奇是告诉教会你做宣教应该花更多的时间祷告却我们常常听到教会说我们不知道做什么，是哪里都去不了做不了宣教。 funny 对不对？你过去一直说我没有时间祷告，我没有时间好好的在祷告的操练，现在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家中上班，每一个人呢就去不了哪里，我们就留在北美洲。上帝要我们做什么？跪下祷告宣教，跪下。就是你看安提亚教会他的宣教是从祷告开始的， 所以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讲呢，宣教是从祷告开始，宣教是以祷告为动力，宣教是以祷告的人来成就大事，祷告就是与神同心宣教的方法。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重新学习，以后你不要一想到宣教你就想到我要出多少钱，或者我要买一个机票到哪里到哪里住上两个礼拜啊，在那边做些什么。先学好一个功课吧，用宣教的祷告，祷告的宣教。所以祷告时的宣教的策略字眼非常重要， Prayer is strategy, resources in missions。 所以我很喜欢John Piper 讲的一句话，他讲神的心意是需要有祷告才会看到神的神迹般的大丰收。他愿意祝福整个世界，但是他更愿意透过教会的祷告来祝福这个世界。耶稣基督说，当你看见庄稼收了之后，你就当求，那个求字就是祷告。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经过这个疫情之后，你要学会一个功课，宣教要先跪下来。我们要求神自己的工作。你知道当时呢，人家把保罗监禁起来，当时的那些地方政府看到保罗到处传福音，他们把保罗当作一个病毒一样，到处去传，这样弄到很多人信耶稣。所以他们讲说，我们把他关起来，看他能够做什么。保罗讲什么？保罗在监牢里面，他说，我为你们众人祷告。保罗知道，我教堂可以隔离，我这个人你也可以把他监禁起来，但是祷告是不受隔离的。所以因此在以弗所书保罗讲什么？就不住地为你们祷告，献上感谢，祷告的时候常常提到你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疫情里面本来就应该要学这个功课，祷告宣教。如果你还没有学好啊，整天找疫情在家里无所事事，我就觉得太可惜了。我们要学保罗，对啊，保罗说你把我放在监牢里面，宣教照样做。怎么做？保罗说我更多时间祷告，我更多时间为别人祷告。所以因此我很喜欢这个牧师讲这句话，他讲宣教历史就是祷告蒙应允的历史来的。整个宣教问题的关键呢，所有其他的方法都是次要的，祷告才是关键。所以呢，祷告不是一个节目，祷告不是宣教的一个节目，或者是一个只有好像配着行动的一个方法。祷告本身就是一种的能力的资源，祷告本身就是可以宣教。所以弟兄姐妹，有很多时候有一些年长的弟兄姐妹，你心里会在想，哎，我都去不了像你们年轻人这样到宣教工厂这边走那边走，我已经不能走了，是不是你就不能宣教？ No， 你宣教从你的祷告跪下来开始，不断的为宣教士祷告啊，不断的啊在为宣教工厂祷告，那个也是宣教，那个叫做后方的宣教，那个叫做大本营的宣教。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祷告的人，宣教才有能力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摩拉维1727年的大复兴里面带动了全世界的宣教运动的时候，当时的教会24小时轮流祷告超过100年。所以摩拉维的运动呢，带来整个世界的宣教活动是从祷告的力量开始的。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呢在这疫情中学好一个功课，做重祷告，不要整天想到活动，想到更多祷告的动作。第二，要广传福音。那你说哪里可能嘛？我们每个人都关在家里，怎么广传福音呢？但是我告诉你，保罗呢他也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榜样。安提亚教会是立足本地放眼天下的一个教会， 睡得好像是不能传，我们每一个人都戴上口罩，哪里都去不了，不能传吗？保罗讲什么？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去做。务要传道，就是说不是有自由才传道，有空才传道，或者呢能够方便走动的时候才传道。保罗讲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就传。你说保罗讲什么话嘛，对不对？然后我们全部人都出不了门，怎么传道？但是你不要忘记，保罗坐牢的时候有没有传道？保罗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知道没有一个能力呢能够隔离神的话，所以保罗在监牢里面他就开始写书信。我们今天的监狱书信就是保罗在监牢里面写给教会的，里面的每一个字都是感动的。所以你没看见保罗呢，他在被隔离的时候，保罗说神的话不隔离，我照样写信，我照样传达。所以今天我们很感谢主，在这个疫情当中呢，我们开始学了很多社交媒体的那个平台来传福音了。那现在呢，我们每一个人就讲 Zoom， 现在在各种的地方，好像中国不让外国人进去，给他们训练，能够培训。现在我们都各种的平台，我们都还继续在做。所以呢，神呢，如果不是这个疫情的话，恐怕有很多人懒得去用这些平台。其实这些疫情迫使我们呢，用这个平台。我很高兴，有时候看到80多岁的姐妹也是拿那个 Zoom 那边因为她不上 Zoom 的话，她就不能够崇拜了，对吧？所以呢，她就开始学习了。所以我们知道，原来呢，上帝在这个时代里面，上帝其实给了我们很多的平台。很多时候，教会呢，如果没有这个疫情的话，我们都懒惰去用这方法平台那种的方式。今天我们全部都可以这样做了。昨晚上我讲完到有一个姐妹来，牧师，你们的宣教工厂有没有人要学英文？我说你要过去啊？他讲不是，他讲我们都是用 Zoom。来做教导的，这个姐妹呢就继续的这样子服侍了，从疫情开始到现在没有放弃。过去你要买一张机票，对吧？跑到那个地方去教导一个礼拜又回来了，现在你只要 online 就可以做教导了。过去呢，如果我要带一个不丹的传道人从不丹那边飞过来跟你们见面来分享，现在呢你不用出机票，一个 Zoom， 我可以安排他们在 Zoom 来跟你讲话。你看见吗？这一个平台呢，是这个时代以后的时代会越来越广的。按在这个2021年疫情中的时候，有一个调查，世界上有47亿的网中人，每一天最少有6到7个小时在网上。我们知道呢，如果我们看这么庞大的人在用这个疫情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网络呢是我们必占的地方，我们必须要去想办法来去得到这些人，透过平台的去做。所以因此呢，我们也学了一个管道，我们怎么样在网宣的时代开始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很多人呢就主张说今天教会要开始训练一些网络宣教士其实西方的宣教士已经做了很多了我们华人宣教士还是比较少，有真正网络的宣教士。But anyway， 就是我们要知道，没有一样东西能够拦阻到教会。好，我们看很快的讲奉献的一个教会，安提亚呢，他就在看到各地耶路撒冷有需要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奉献。这个教会呢没有多久的历史，只不过是2年多的历史，这个教会呢就懂得奉献，能够赋能当地的人呢能够得到帮助。所以这我们就是这两天一直在讲的，就是恩典跟真理的工作带来一些很大的一个丰收。好，我不再多讲了关于这个奉献。最后一样的就是安提亚教会呢就出去了，就派保罗跟巴拿巴出去了，就是 step out in faith 去。很多时候我们需要重新出发。很多弟兄姐妹问我一个问题， 牧师啊，我们过去哦，每一年派很多队出去啊，非洲啊，去啊，东南亚，去哪里去哪里？现在疫情了，停了这么久，请问啊，现在安全去吗？我告诉弟兄姐妹，做宣教从来没有安全过的，只不过你那个危机的意识没有罢了。那个时候，你知道吗？当你坐一个飞机去到哪一个落后的地方，没有一个人可以保证你的生命是得到保是保得住的。所以每一次我们去短线，就是在疫情之前呢，我们都是面对这个危机的挑战。保罗三个行程都面对问题了，每一次出去不能这样拿着石头丢，就把它放在监牢里面，有时候船也沉。你知道保罗面对这一些，保罗没有停过的一次两次三次的出去，不是安全的时候才出去，不安全就不出去。当然我们在疫情的时候没有飞机去，这个麻烦了 那我们就去不了。但是呢，如果你说我要等到呢这个疫情完全过去，安全前我出去，我告诉你，恐怕你十年二十年你就出不了。你要出去你就不要害怕。如果那些做生意的人都这么勇敢，以毒攻主呢出去做生意，我们这些做宣教的人，我们怎么可以唯唯所的一个人呢？以毒共存的出去，以毒共处的出去，以信心的出去，勇敢的出去。还有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话，当我们告诉教会，如果你要做宣教，现在可以跑动都要勇敢出去。因为呢，虽然福音是免费的，但是传福音是昂贵的。信耶稣是免费的，但是做门徒是昂贵的。我们要为主工作，我们就不需要害怕，我们就靠着主的力量出去。当然我们不是说叫你随便出去，你要有智慧出去，但是总是要出去。所以因此呢，当教会在问我说啊，现在好像很多人还是不敢出去啊，要怎么样呢？要怎么鼓励教会出去？我说以后的教会呢，你就告诉教会弟兄姐妹啊，第一个短线队不叫做短线队，叫做敢死队就好了哈。啊，你要去的话，你就要勇敢的哈出去哈，做一个敢死队，是宣教的先锋队。那让我们呢勇敢的出去。好，所以不过呢，有当我们在疫情的时候，当我们全部人去不了的时候，有的人问我说：“那怎么办，牧师？我们都不去不了，不是我们不去，但是没有飞机载我们去，那我们怎么办？”我说：“还有很多地方呢，那一些人就在里面。”他们可以去，但是你愿意不愿意帮助他们去？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好，最后这段经啊时间呢，我就来对我们主题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了，就是我们一家人就要参与宣教，我们就成为它是一间薪火相传、代代相传的一个有计划的一个教会。就是说我们教会呢，如果要自强不息呢，不是单单靠我们这一代人，我们这一代人有很多很爱主的弟兄姐妹，感谢主。但问题你的下一代在哪里？那个就是不重要。如果我们教会呢要不断的做宣教的话，大概我们这一代人还没有办法完全完成主的使命，我们就要下一代能够继续下去。但是我们的下一代在哪里呢？教会怎么样才能够一代一代的做下去，还是一代不如一代的这样子做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我和我一家就要去宣教的话，才有两个观念。一个呢就是一家人一起去宣教，第二个观念就是薪火相传的去宣教。那我要对北美洲教会呢所有的领袖们发出一个呼吁。那如果你真的要做一个自强不息的教会，我们要学习安提亚。你说安提亚教会呢，当时他们祷告的时候，上帝呢感动他们说派两个人出去做宣教。那安提亚教会的信徒就他们呢就非常顺服，他说好，上帝我们就派人出去。上帝呢就说我要你们派 保罗和巴拿巴，哇、哦，那个教会就吓死了，对不对啊？什么啊？你派那个阿明啊，那个阿花还可以，对不对啊？你把保罗跟巴拿巴最好的人、最顶尖的人就派出去，我们教会还得了？啊，这里给我们两种想法。第一种想法呢，派出的人出去呢，不应该是派那些没事干的人出去，要派就派最顶尖的教会领袖出去，因为宣教不是儿戏，是战争，是属灵的战争，对不对啊？所以你要派就派到最好的宣教士出去。第二，你的教会有没有领袖的增长，这个问题来了。当上帝跟安提阿德说派这两个出去，保罗跟巴拿巴都告诉教会说不担心。你如果看第十三章，好几个名被提出来了，不单单是巴拿巴跟保罗，一代一代的薪火相传。所以因为他们有 succession， 这个很重要，有这一个的继承人，所以教会呢要不断的一个继承人。我们这些都是第一代海外移民来这里的，第二代呢在哪里？我们要小心。我因此这里有个呼吁，再一次重新检讨你的青年工作跟儿童工作。如果你教会要继续的成为自强不息的话，你一定要下功夫帮助你下一代。我们的青年工作，我们有青年，教会有儿童，教会才是生生不息的。因为我们年纪越大的时候呢，教会就会慢慢的相对来讲，那个魄力、那个朝气就慢慢的减少了。但是如果你看北美洲的报告，你会很担心。整个世界呢，青年人对宗教有一种冷感。今天你看看你孩子，你叫他来教会，他一不要，拿那个被盖在头上要继续睡觉，对吧？所以你叫你的孩子做这个做那个，他们讲 no， I'm not interested。 有一些孩子你问他要不要来教会，好不好玩的， is that fun？ 那我们青年人啊，下一代呢，已经对宗教有一个冷感正在出现。美国按照一个报告，三分之二的青年人离开了教会 2/3。 那特别这一个疫情过后，一大部分的青年人不再回到教会。那当然有好多原因，我没有去分析的原因，因为他里面的做调查的时候他们就注意到这样。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报告， 22% 的年轻人完全放弃信仰，说We are irreligious， 我们是没宗教信仰的。我们就看澳洲，每一年最少有5万个年轻人15到39岁离开教会。你越读你就越担心，我们下一代怎么办？我们下一代怎么办？而这个不是单单西方国家，而且我们看到连新加坡也是这样。我住在新加坡，在疫情的时候呢，他们做了一个人口普查，他讲今天 24.2% 的新加坡年轻人说我没有宗教，特别是华人的子弟已经对宗教冷感，不愿意到教会。所以呢，我们新加坡教会也很头痛，要怎么办？过去青年工作做得很好的新加坡，我们要重新来检讨一下，为什么我们会失去下一代？所以如果你要讲说我们要一起宣教，我告诉你，连孩子都不来教会做什么宣教？所以我们要先向他们宣教，夸代的宣教。我们一定要花心的精力，我们花多少钱请一些人来会做青年工作的人来做宣教，哈，这个青年宣教的工作。不过我看到这个，因此呢，我就鼓励教会要非常看重教会的家庭生活、家庭事工。有人这样讲 ：“Families are the key of the future of the church。”因为 这个就是影响代代相传的一个事工来的。那我不讲强调叫这个哈，叫总之呢，就是记得这两句话。使徒行传16:30的时候，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神的心意就是要你的孩子也能够得救，他们也能够回到教会。约书亚24:15，只以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做父母的要对自己孩子这么说。以前我有一个老师呢，在神学院教书了。他有一天很难过的说，我要回去我国家了。他是西方的宣教士，我们说为什么你回去，他讲我今天收到我儿子的信，说他不要信耶稣。我很难过，这样我是个宣教士，我的儿子在美国说他不要信耶稣。后来他就回去找他的儿子，你知道他怎么跟他儿子讲到，他就哪一句话，他儿子叫做 Jonathan， 他讲注意这句话，他跟他儿子说，我从现在开始我要重新写这句话，至于我和我家，除了 Jonathan 之外，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他儿子一看就流泪，我阿芬就不应这样，为什么爸，你为什么，他讲你不要信耶稣， 你怎么侍奉耶和华，所以至于我和我家，除了中的灯之外，我们也是无用。他爸爸很勇敢的挑战的儿子，后来儿子流着泪的说，好，妈妈，我重新考虑，好好的追求信仰。所以弟兄姐妹，抓住这两句话，拥抱你的孩子，一家人得救，一家人服侍，你要先得着他们哦，才能够讲一曲宣教。4:14，我一直强调这几天，这个人4岁到14岁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候。那我这两晚只是提到一个重点，那个重点呢，就是4岁到14岁这一代人，他们对福音反应是最好的，他们很容易信主的一群人。那我们在讲，不是因为小孩子好骗容易骗，乃是孩子很单纯，你讲神的爱的时候，他们会体会的。孩子呢，他们很容易的就能够体会到爱，所以呢，小孩子在这4岁14岁，你不得着他们的话，你失去他们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所以弟兄姐妹注意，你的家人带你孩子信主的人应该是你，不是教会的主那些老师，不应该是别人带你的孩子信主，是你这个父母，你是家里的祭司，对不对？你应该带领他们信耶稣的。我很感恩，就是我两个孩子，我带他们信耶稣的。他们5岁的时候，我就开始跟他们讲福音。我说你要不要耶稣进到你生命，好像你爸爸信耶稣一样。我是这样子的鼓励他们，他们很清楚接受耶稣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看啊，要这个情况，你知道吗？我过去带领啊一对夫妇，我不知道大家认识吗？那个何仲科跟苏斐云，他4个孩子都是天才嘛，对不对啊？4个孩子都是天才。那这对夫妇呢，非常爱主的，我带他们走过差不多20年了，在整个世界跑步，怎么去讲家庭教育的时候。那有一个晚上我们讲完道的时候呢，有一对夫妇来找我们，那找我们的时候要请我们吃饭，但是其实要谈家里的问题了，所以他们吃饭的时候就开始跟我们讲，他讲哎呀，讲何医生啊，我这个儿子很不听话。他对何医生就很幽默的问他，不听谁的话？他讲啊，当然不听我的话。那何医生问他，你是神吗？他讲我不是神，但是我爸爸讲的话他应该要听嘛，对不对？他讲你爸爸不对的时候为什么要听？这个也是真理嘛，对不对？你不是做爸爸，不是每一句话都对的嘛，对不对？所以如果不对他不听，你是没问题的，对不对？所以他不听。好，他这样说，不是，我这个孩子很调皮，我讲一他就做二，对不对？我讲二他就做一，对不对？你说这气死我呀。这样他的何仲科就问他， 那你儿子信了耶稣没有？
他讲，我从小就带他去教会的，我没有问你这个问题，你是不是从小带他教会？我问你，他信了耶稣没有？他讲他整天参加主任学啊，所以呢，主任学老师应该有吧啊？我问你，他信了耶稣没有？如果他没有信耶稣，你要怎么叫他改变？他没有耶稣基督，他生命没有那个能力改变啊。所以弟兄姐妹，这个问题你要问，你不要把这个责任推给主任学老师，你要自己问自己的孩子，你要信耶稣吗？那四岁到十四岁，你一超过了十岁就很难了。你就很难，因为呢，他当时就慢慢成长的时候，他有很多的想法，有很多东西，慢慢对爱的那个敏锐呢，就完全慢慢的褪去了。所以因此呢，这个 Louis Bush 啊，这个人讲啊，四十之窗非常重要。所以呢，过去他有提到四十之窗，那个是地理的观念，是指说这个地球开一个窗，这些国家都有需要。但是呢，四十之窗呢，是指四岁到十四岁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他讲这一个年龄呢，是对福音是最好的，而且是一个很大的群体。好，因为时间我们没有多讲啊。那但是你如果看圣经的时候呢，圣经也有很多的一些根据，比如说耶稣讲让小孩到我面前来，所以小孩子是会体会到上帝的爱，了解神的爱的。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经文给我们这个观念，而且呢，这个世界上也有一大群的孩子，这些孩子有很多是被丢弃的，有一些是被剥削的，有一些是被忽略的，很多的孩子。所以孩子是应该我们传福音的对象。所以呢，我们有一句话说 If you don't win them now, then you will lose them now。这个就是我带给大家的挑战。It's a primer time for evangelism, 最好传福音的时机就是他在四岁到十四岁。所以今天我们要看见这一个工作呢很重要，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不但可以带他们信主，十到十四岁呢也是帮助这一些的孩子呢能够成长啊，能够起来。好了，这个挑战我盼望能够带给教会重新思考的一个观念来的。好，最后一点呢我就告诉大家，在所有这个调查里面还有一个调查是我们很注意到的。加拿大呢也有这样的现象，很多年轻人离开教会，不过呢我们就发现到有一群留在教会的人，他们做一个调查，为什么他们留在教会？第一个原因大概是 56%， 他们有好朋友在教会，所以他们就留下来。第二个原因 71%，因为他们参加过短宣，所以他们留下来。原来宣教是影响我们下一代的人。所以如果你问我说怎么样让他们参与这个一起宣教呢，一样叫他们参与这四个动作，四个行动 Pray, Preach, Give, Go。 Pray 就是教导，从小教导他们为宣教士祷告，也教导他们问一个孩子祷告。你们有认领小孩子的，你认领一个孩子的呀，然后为那个孩子祷告，然后为国家祷告，为民族祷告，为自己跟同学祷告。你从小的时候教他们在布道宣教上里面付上祷告代价，他们就会在宣教里面会热忱。第二个就是 preach 传福音，你就要培训如何去传福音。很多人以为孩子不会传福音，我们做过好几次了，教他们怎么样用无字书，用那一个还有那个圈我们用这种方法呢，他们到了宣教工厂，他们会布道的他们就跟他讲这是个颜色所以当然很小的不太会讲话的就不能了那当然他有上学的孩子呢，基本上都可以做布道的，要看重这个布道的事工。 Give 也教导孩子，每一次你给他零用钱的时候，你说你要有多少钱给宣教，从小的时候就教导他，然后呢叫他 share toys， 对不对每一带他去宣教的时候告诉他说你有 toys， 这么多 toys， 我们把一些 toys 带到去有需要的地方可以吗 哦，我们这样鼓励的时候，哇，那个孩子反应很大，他们呢很愿意，因为他们就玩玩的，家里那个托也多到他们就不知道怎么选择，他们就去给 go 啊。最后一样就是你的孩子可以去宣教的，那当然要智慧的去啊，不要那一些啊和打仗的地方你带孩子去，当然就完全不安全了，对吧？但是呢，你可以问一些宣教工厂，孩子可以去吗？那有一些地方孩子可以去的，那我们就鼓励他们去。好，最后我就因为超过时间，我就以一个见证来做一个结束了。那这一些呢，我就把它留在PowerPoint 留在这边我教会的网页，你自己再做参考，怎么样帮助孩子呢下一代呢去做宣教。那我记得我在新加坡有一次呢，我就要带一个短宣队到缅甸去，那时候有好多人报名，年纪最大的是80岁，最小的是17岁，哇，两个阶段。那80岁的问他你健康吗？他讲哦，没有问题，我很健康，好，你可以去。那17岁的呢？哇，那个妈妈打电话说，牧师，你千万不要给我儿子去啊！哦，我说为什么不给他去？我说这个好吗？17岁已经会照顾自己。他讲不是这样的，在我家里搞到乱七八糟，人家要出去的话，你把你整个短缺都关在乱七八糟。我说是吗？你孩子真的不这样不听吗？他讲完全不行的，我叫他一的就做二的，二的就做一，就讲啊讲了一大堆。我说没关系，我 interview 他，所以我就 interview 那个少年人。我说你去，你可不可以答应我一件事情？你没有得到我许可，任何东西你都不可以做，不可以去。他讲 OK， 他讲我没有问题，就他我就带他去了。两个星期回去了时候，他妈妈又打电话来。牧师你做了什么东西？我说做了什么东西，你儿子就去短缺了。他讲很奇怪的，他回来的时候一起来就帮我扫地又帮我这洗碗啊。我说我受不了啊，这样啊，他以前从来不做这个东西，为什么回来一直在做这些东西？我说感谢主啊，对啊，他自己去宣教的时候他有一个很深的经历了神的在他们中间祝福了他。所以呢弟兄姐妹，我们要成为一个自强不息的一个教会，从我们家庭开始，我们教会要一个成长成熟不用怕挑战，勇敢突破一切的挑战。我相信神会继续祝福我们。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恩今天早上呢，你再一次让我们弟兄姐妹知道，我们教会如果要做好宣教的工作，我们就要代代相传下去。我为着我们中间我们所有有孩子的弟兄姐妹祷告，主啊，求你自己圣灵今天透过我们这些父母在主的面前祈求恩待他孩子，让下一代能够热心起来继续传扬福音，薪火相传的完成主的使命。求主帮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自强不息的教会，会祷告，会传福音，会奉献，会勇敢出去的一个教会。主啊，把这些话藏在我们心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